二的特点啊，禅是净土之禅，净土是禅之净土啊，是真空妙有的关系啊，所以还是老实念佛，里面禅也就得到了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大家开始念佛啊。大家坐下。印光法师文超，诸位大德比丘，诸位居士同修，请看一函辩符，请看超文。念佛之人不可摄于禅家参就一路，以参就者均不注重于信愿求生，纵然念佛只注重看念佛的是谁，以求开悟而已。若生西方，无有不开悟者。若开悟而获业尽尽，则可了生死；若获业未尽，则不能仗自力了生死。又无有信愿，则不能仗佛理了生死。自力佛力两皆无靠，欲出轮回岂可得乎？须知法身菩萨未成佛前，皆须仗佛威力，何况业力凡夫，奢谈自力不仗佛力，其语虽高超，其行实卑劣。佛力自力之大小，何至天渊之别？愿同人悉提此意。好，请看第四段啊，专修净业，自得心开。在这一段 是辨识禅宗和净土自利他利的异同和效果啊，直接就开显念佛之人不可失于禅家参究一路。我们有同修也常常问禅净商修啊，那在这里这一段有很明确的答复，你专修念佛之人就不要再参加参就一路去涉猎了，要深信念佛一法，用大慈氏菩萨修行的经验来说，是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单刀直入，不需要其他的参话头、修止观啊、持密咒等等这样的方便方法。这个禅宗自达摩祖师来我们正胆国啊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啊，那种圆顿快捷，确实别开生面，令上根利器，当下得意。那么从六祖慧能以后，禅宗一派的这种根基日益的露点，直指一法不能相应，所以从南岳怀浪禅师和清源行思禅师二祖之后，就转为用机锋转语啊，离开这种理路，就怕这个修禅之人他以解义为务，就把这个解义一路堵住啊，剿灭秦时啊。那么机锋转语还是啊切入啊，这个根基还算不错了。到了元明以后，这个根基又漏跌，那就是用参话头的方式啊，参一句无意无味的话，比如父母前未生面目是谁啊，是什么托死尸的是谁啊，一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，念佛的是谁啊，这就属于参就一度，参话头，一定要起疑情，参话头啊，这个话头能够如猫捕鼠，把得住，守得稳，剿灭秦时啊，最后同底脱落啊，求开悟。那么这个禅家参话头一路，他都是不注重信愿求往生的啊，纵然他注重那种念佛的是谁的话头，他所指向的目标也是开悟而已，不是说参念佛的是谁参透了之后是要往生的。所以这个门庭施舍宗旨有很大的不同啊，禅宗是从空门进入啊，实际理地不染一尘啊，佛来佛斩啊，魔来魔斩，是这样的一个宗旨 那么这个跟净土法门从信心、从妙有、从指方立相下手，那有很大的不同了啊。所以这两种门庭诗社就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啊。那么一个念佛行人，他是信愿持名，是以求往生作为目的，不是以求开悟作为目的啊。如果他能成就往生西方，就都能开悟啊。这就是永明延寿大师在《四调解》里面给我们传达的信息。永明大师啊，古德称为是古佛再来，他所拈提的《四调解》受到印光大师极大的推崇啊，称为一大藏教的纲宗，修行之归见啊，无一字不能见不能真，天造地设啊。那么它里面对禅和净的简别啊，如果上根利器有禅有净土，就犹如戴脚斧，现世为人师，来生作佛祖啊。如果这个有禅是指参禅呢，明心见性者，不是说参禅话头就算有禅的啊。那么有净土是深信切愿求往生才叫有净土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大彻大悟，又信愿求往生，那这样的人就像戴脚之斧，斧本来就很威猛，如果戴又有两只脚，那就所向披靡了啊。这种人啊，了知一切法门的事理因果，能够见机啊斗教，所以现世就能做众生的大导师，来世就能成佛作主。好，这是禅净都有的，那是最好的一个啊出路了。如果仅仅是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错路，阴尽若现前，片耳随他去。如果只是参禅，他开悟了，但是他没有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这样的开悟者，十个人里面就有九个人要走错路。走错路就是耽搁的意思，错路啊，就是在了生脱死圆成佛道的道路上耽搁了。这样的人由于开悟，他不见思惑没有断嘛，他必然会有后有。后有临终的时候中阴心现前，就中阴身阶段业力最重的牵引他去投身啊，披耳随他去。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是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若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如果一个修行人他没有修禅没有开悟，但是深信切愿求往生，他万修万人去啊。这万修万人去是永明延寿大师首先提出来的，也是称佛本怀。四十八大愿就是保证一切信愿持名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往生的条件是门槛非常低，那真的就是万修万人去。 啊，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能够花开见佛，还怕不开悟吗？那不是一般的开悟，悟证同时啊。那么这个印祖在这说这句话，若生西方无有不开悟者，也就是从永明延寿大师的四条解里面延伸出来的啊。那么下面就比较那些修禅，如果他开悟了，但是见思惑还没有断啊，这有两种情况。如果开悟的见思惑断尽，他可以了生死；如果见惑思惑只断了一部分，还剩了一份没有断，他都不能了生死啊。如果他见思惑没有断，就不能凭撞他撞智的开悟来解决生死问题啊。由于他参就只注重开悟，他不注重信愿，他就绝对不可能感通佛地。他感通不了佛地，他生死也了不了。这样靠智地不能解决，佛地又没有靠上，这两个方面都脱空，想出三界轮回绝对不可能。那么印祖在文钞里面很多地方谈到禅境之间的分别，非常苦口婆心，而且见地精纯，有鉴于修禅开悟不能了生死的事实，所以从唐宋以来，尤其元明以来，这些禅宗的祖师大德善知识都转为修净土，或者兼修净土，或者啊浅修净土啊，如中峰门明本禅师、楚石凡奇禅师、元照本禅师、真邪了禅师啊，这些都有对念佛方面很殊胜的开示。历代开悟而没有了生死的，他就必然要轮转。有可靠的资料来证明，宋代有些大禅师他们最后投身的身份，比如五祖师戒禅师一转身成为苏东坡大文豪啊，真如哲禅师转身成了大富贵处啊，大富贵处就什么呢，投到皇宫里面去了，做皇太子，就是宋代的宋钦宗啊。当这个皇帝也很可怜呢，那时候金兵进逼啊，他的父亲宋徽宗就禅位啊，把皇位让给他的儿子，就宋钦宗。宋钦宗组织兵力去抵抗已经晚了，登位不到两年就被金兵攻破都城，把他的父子俩全都俘虏了，俘虏带到了东北的啊五国城，就是金兵的原来的起兵的地方，到那里备受凌辱，成为 一代皇帝成为阶下其望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大禅师的转身的厄运了啊。草堂青禅师也是那个时代声名显赫的一位大禅师，他有一个护法，是一个军官，叫朱防御。朱防御呢，他常常送供养来嘛。这个草堂青禅师有一天说：“啊，草堂青禅师，草堂青禅师转身成为真鲁公，做了一代宰相，啊，宰相。这个朱防御是海印信禅师，他看到供养很丰厚，不好意思说，老身下辈子啊，跟你到你家去。结果果然，他圆寂的那一天，朱防御家里生了一个女儿，投身到朱防御这个官员家做女儿去了。当时这个事情，整个杭州城都传遍了，传遍了。他的同参道友就是啊，圆照本禅师，在他满月的时候就专门去看他，看他。那朱防御呢，就抱着女儿出来，这个圆照本就叫海印信长老，你错了。算你错了。这个女婴就大哭一声，就死了。这一死又不知道到哪去了。啊，这就是参禅开悟，但惑也未尽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想出轮回很难呢，啊，别说一般的这个世间的修行人，就是破无明的法身大士，在没有成就无上正觉之前，他在积功累德的过程当中，都要仰仗佛的威神愿力的加持，才能圆满佛果。这就是华严的十地菩萨啊，不离念佛念法念僧。法身大士都要靠佛的修行，何况我们这些业力凡夫。所以自视其高，奢谈自利，不仰靠佛的啊，这样的话语虽然显得他很高超，但他实际上是缺乏般若智慧，所以他在那种共高我慢呢，空浮高心的这种行持所引导的行持，实在是很卑劣的。何为卑劣呢？今生是大修行人，一转身不如今生，再一投身又不如那一生，投身到两世三世，能否保持人生都很难得。啊，所以佛力和智力的功效大小，实在是有天渊之别，不是一般的差别的。啊，我们看那些念佛的渔夫，虽然从智力的角度他没有什么功夫，但是他老实念佛，感通佛地，常常会出现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。啊，就在印祖文超，他也常常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。啊，那么这里举两个渔夫念佛的一个例子。 印祖有一个皈依弟子，年轻的年轻人，他皈依以后就劝他的父母念佛。他的家住在云南的边岁呀，一个宝山城，是一个佛法啊很不普及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年轻人就让他的父母相信，他父母还真的相信了。他的父亲是一个隐士这样的性格的人，很有学问，通周易，通道家的这种丹经。然后他学佛之后就开始从禅宗入手，然后导归净土。导归净土，他的父亲在当地也宣传念佛一法，但是这宣传效果不大，效果不大。然后不到几年呢，这个年轻人生病去世了。他那个母亲呢，就疼爱他的儿子的死亡，就很痛苦，很痛苦呢。他就服毒，服毒之后，他就结跏趺坐，念佛。哎，他是在自己念佛声中往生的，而且面色非常柔和啊，从容，这样一下就惊动了当地了。你说一个大修行人要临终这样的结跏趺坐正念走都不容易，更何况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，而且是在服了毒药的这个基础上，他结跏趺坐念佛走的，一下子对当地震动非常大。于是念佛的人一下子就增多了很多，产生信心啊。这是一个例子。还有一个例子，也是一个居士，他可能由于家里的纠纷呢，他这个搞得进退两难，进退两难呢，他想想这个世间太没有意思了啊，他就跳河，这一跳河就死亡了。死亡大家赶紧去找他，他的死亡是怎么死呢？在水底是站立的，面西合掌，站在水面上，站在水底走的。你看这两个渔夫，他还是狠死的，还不是好死的，狠死，但是求往生的念头非常强烈，这就是佛的加持才会出现这个情况啊，自力是不可能的啊。你想这两个渔夫念佛，却竟能出现这个现象，不可思议的这样的现象，比起那些无主戒禅师、草长青禅师，其最后的结局不会输给他们了，甚至比他们还超神啊。这就是一个靠智力的情况，一个靠佛力的情况，这里面悬殊是天渊之别啊。所以印祖告诉我们要这个认真的体察这里面的义理。一般的修行人当他开始修行的时候，他往往都是靠智力，如果智力非常执着，他甚至说靠佛力他都会嘲笑，心外求法着相，他认为靠智力才是最高明的。所以这个念佛一法要对靠智力这一点他有刻骨铭心的教训，然后回过头来全心全意 死尽偷心的靠佛地，这样他的信心，他的行持才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。当他知道佛地是具有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，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，那么他对于宗门教下靠自力的这条道路，他自然就会放下。就像孟东禅师，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，他原来是参禅的，应该说他参禅也是开悟的啊。当时在中国的北方，他的那种禅风啊还是大盛。以后是一个生病的因缘，这些参禅的功夫用不上劲，他就想到五庭心观、多障众生念佛观，就开始念佛。这一念佛把他的病念好了，同时在念佛的过程当中，他体会到，你看宋代的永明延寿大师，这个禅宗的祖师都回归净土，我何许人也，敢不念佛？所以他有这一念的觉悟，于是就废参，废其参禅，专门念佛。这样，他对他的那些跟他修行参禅的弟子说：“现在我专修净土，你们想念佛的给我留下，想还参禅的可以到其他的丛林去参学。”他把他参禅的很多开悟写的记忆都烧掉。
由孟东禅师转变为彻悟大师，他的彻悟是怎么彻悟的？他有一个句子说：“事出世间思维变，不念弥陀更念谁？”啊，作为一个沙门比丘，他要解决人生一大事，他在选择法门当中确实艰难备至，对种种法门都去考量，都去抉择啊，世间的和处世间的所有都思维变，思维变最后才发现，不念弥陀更念谁，唯有念南无阿弥陀佛最殊胜、最直接、最圆顿、最上乘。彻悟大师他有这种觉悟，所以他在这个彻悟禅师语录里面说，当这个信心一旦建立之后，那参学已毕，就不需要再参学了啊，剩下的就是老实念佛啊。那么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教之仪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更直接更圆顿啊。所以净土宗祖师他是用他修行的实践来证明禅净两家的异同，不是在思维里面去补度去揣摩出来的，是他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结论啊。印光大师虽然他没有以禅宗善知识来标榜，但是印光大师是懂禅宗的啊。有记载，有一位参禅的居士去跟他对讥讽转语的时候，这位居士下来，他感觉到非常佩服，这个印光大师是懂中风的啊。虽然通禅宗，但是印祖从来不以禅宗善知识标榜。如果印祖不能通禅宗， 他那个净土决议论是写不出来的。大家仔细看看净土决议论，他对那种宗门的消息是非常了解的，啊，只是鉴于这个时代众生的根基，啊，参禅依法，不像古来人的根基利，善知识如林，所以还能解决问题。到了现在，根基落跌，善知识稀缺，难以解决问题，所以要专门提倡念佛往生一法，靠弥陀大悲愿力横超三界，这是众生唯一的一个出离轮回的光明大道。请看下面，念佛之人不可笑愚人，作还寿身祭库等佛事，以还寿身不出佛经，系后人伪造。祭库是愿死后捉鬼，预先置办捉鬼的用度，既有愿捉鬼的心，便难往生。如其未捉，则复捉；如其已捉，当禀明于佛。弟子某为求往生，前属捉祭库之敏之，通以正祭孤魂，方可不为往生之障。凡寿身、血盆、太阳、太阴、眼光、灶王、胎骨、分珠、妙沙等经，皆是妄人伪造，切不可念。愚人不知念大乘经，偏信此瞎造之未经，必须要还寿身，破地狱，破血符，方可安心。有明理人为说是伪，亦不肯信，须知做佛事为念佛功德最大，当以还寿身、破地狱、破血符之前，请有正念之身念佛，则利益大矣。好，这是第五段，明辨伪伪经。啊，我们自古以来在佛教的传扬过程当中，都伴随着一些民间信仰以及护法外道啊种种的相似法，来这种啊干扰。那些没有智慧的人呢，还会去相信啊，知见颠倒。所以在这里 印光大师就特别指出来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啊。念佛之人他是要有智慧，要有正信正见，不可以效仿那些愚痴的人。这些愚痴的人做什么呢？他很追求做些佛事，做些佛事有时候都很可笑啊。他有一种佛事叫还寿身啊，这还寿身有一本经叫《佛说寿身经》，这部经是一部伪经，但是很多人就相信他。还寿寿身经是什么意思呢？说在这个闽间呢、阎王爷那边，他有些鬼要投身呢、想投到富贵人家好的地方去，他就先到阴间去借些钱啊，这样就会投好的地方啊。就好像做买卖做生意要有本钱，先借本钱啊。那么借了之后投身到这个人道来了，到达这个临命终时呢，那这些这个阴司的人呢就催他要还这个钱啊，不还这个钱就遭到这样的灾祸那样的灾祸啊。哎，那这些人知道这个就助还寿身，那就要烧很多纸，烧很多元宝啊去还。这是一种。还有就是祭库，祭库的佛事呢，祭库就是愿死后捉鬼，捉鬼之后预先准备一些钱财啊，好在鬼道里面享受富贵啊。所以他就事先也就烧很多的纸房子啊，啊高楼大厦，纸的高楼大厦，很多很多钱呢、作为事先的用度。如果烧这些倒是好办了，甚至他进一步的把做种种佛事也作为以后助鬼的享受。进一步说，还有一种观点说，你念佛念一句佛号就会有一块元宝，念得越多以后助鬼的时候就用得元宝越多。这些都是属于祭库的范围。那么这里印祖说这些还寿身，这是后人伪造的佛经，不是真的佛经啊。祭库，你如果是发愿死后做鬼，你有愿做鬼的心，那你就念佛也不能往生啊。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民间很愚痴的人，他就会能想出这些事情，而且很执着去做这些事情啊。印祖在这提出来都是那个时代常常碰到的问题啊。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，如果你还没有做这个啊还寿身祭库整佛事，你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佛事。如果已经做了这个佛事，就得要做一些挽救的方法。当用至诚的心在佛面前禀白啊，禀白呢弟子某某啊，只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前住的祭库的这些在阴间用的这些资财，都把它通通的去救济那些孤魂野鬼啊。你既然住了也不要浪费嘛，你就赈济那些孤魂野鬼啊，这样你这一念的回心就不会成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障碍啊。你这个念佛行人一定要发愿，这个愿要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， 你不要跟鬼道相应。阿弥陀佛发愿是要摄受我们往生，然后我们发愿去求往生，这两个愿一感应道交，就能解决生死问题。所以回向发愿是非常重要的，回向发愿属于智慧的范围啊。所以我们了解净土经典，了解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，了解往生的条件，就是使我们的信愿啊有一个明确的指向，没有任何的含糊啊。当我们对这个信愿有正确的观念，这些愚痴的做法就会离开啊。进一步的佛还印祖在这里列出了那个时代流行的一些伪经，除了佛说受身经之外，还有血盆经。血盆经的全称叫目连正教血盆经，他是说有一次大摩犍连到阴府去，发现地狱有一个啊血盆池啊有很多女人在那里遭受这种苦难啊。血盆是说那些女人的精血呀、啊、生小孩的血呀、啊、怎么哎这个以后就到地狱去受了啊。那么这个他就大摩犍连很悲痛，就问佛这怎么办。佛说啊就要啊这个要这些女人要孝顺父母啊，皈依三宝啊，要做血盆斋啊，要念血盆经啊，要怎么怎么哎才能解决这个到地狱受血池的痛苦的问题啊。这部经哎还很多人相信，于是就做血盆斋、血盆法会等等这些啊，传到日本，日本人也还挺相信这部经啊，但是它是伪经啊。像其他的太阴太阳啊，佛说什么眼光经啊，那个太上灵宝普照王经啊，佛说父母恩重胎骨经啊，佛说什么妙杀经，这些都是虚妄的人伪造的，千万不要去念啊。现在我们在寺院也常常接到一些佛经，一看就不是正路来的，大家一定要你有流通法宝的这种发心很好，但一定要有智慧的眼光去抉择。一般入藏的是可靠的，尤其是经过高僧大德鉴定，上层朝廷批准的，像龙藏，你弄到龙藏的，这比较可靠。那其他的后人的什么什么藏、什么续藏、什么东西，这都啊可做参考啊。市面上啊，他这个很多印诵经典啊，在大陆也有些什么祭坛的地藏菩萨又灵台说什么怎么回事，他就。这些都必要去印了啊啊，说的一些话都跟佛教义理不相关啊。即便是说的相应，你从祭坛下来的也不要去流通它啊。流通佛经功德无量，但你流通一些伪经邪经啊，贻误众生的法身慧命，这个罪孽也是很大的啊。所以当你把握不准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轻易去流通一些没有把握的啊。那么现在有些啊公认的大乘经典你可以去流通吗啊？这个印祖也在这列了，像阿弥陀经啊、无量寿经啊 观无量寿佛经呢、心经呢、金刚经呢、药师经呢、法华经呢、楞严经呢、华严经呢、普贤行愿品呢，啊，这些啊，经过时间考验的，确实是佛经，你可以大量流通，啊，也可以去念。你这些大乘的经典不念，去念这些受身经、血盆经、灶王经，这本身你的知见就很糟糕，啊。所以不信这些大乘的这种经典，偏信这些妄人瞎造的伪经，而且还要去把它落实在行动，一定要做这个佛事，还寿身，破地狱啊！他有的地方做破地狱的佛事，哎呀，那种热热闹闹、吹吹打打啊，一看呢就是很可笑的事情。啊，破血符啊，认为做了这些佛事他才安心，不做这些佛事我怎么消灾啊，我怎么解决地狱的问题啊，他认为做个破地狱的这个佛事他就不会到地狱里面去，他才安心啊。所以这些明白道理的人跟他说这些是伪经，但是他都不相信啊。现在众生的智慧确实很漏点了，啊，他会相信一些邪的东西，对那些正法的东西他往往不相信，啊，你看如果说谁能够治点病呢、搞点感应呢、会算点卦呀，会跟你家说说家里的吉凶祸福啊，哎，一下子大家趋之若鹜，啊，然后就有些人利用这个心理来敛财。然后就把自己以凡难胜，说出很多他暗地里说的话，暗地说他还啊，公共场合他不说，因为这些一说出来明眼人就会知道他是假的，所以他就在他信众里面流通，在信众里面流通一些小册子，把自己徒子墨粉啊说得很高神话。有时候哦，这些小册子我们会别人给我们看看，我们都觉得这很可笑，但很可笑也很可怕。所以在海内外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，这个出现邪教外道的这种土壤原来是很丰厚的啊。那么很多人由于这个追求这些东西，他就被一些人所控制啊。有一个信众曾经跟我说，他说他有一次看到一个广告，说有一个啊从海外来的密宗的佛要传一个什么法啊，他就好奇，他也就去了。这一去那里纪律非常严格，一去所有的手机要没收，不能跟外面通话啊，然后严格的在那里洗脑。他一看那个规矩他都吓坏了，赶紧找个机会开溜了啊。就是这之类的地下的这些东西啊还是不少的，所以这个时代要求的一种精神品质的上升，要修行这个明理，这种智慧，这种遇到正法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就太重要太重要了。否则你一错，你步步错，被这些啊外道邪魔所控制，你还一发不可收啊。末法的时代这个现象将会越来越至深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佛说这些话确实是真实不虚的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去看祖师的东西，看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这种正直正见的书
这些证件证件书确实他很平实，他没有讲那些玄妙，也不说那些神通，于是一般的人可能觉得没什么味道。但是这个正法确实是王道浩荡啊，给我们光明，给我们解脱。如果追求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你这一念不正的心就会感召那些稀奇古怪的外道邪众跟你同舞，你就一发不可收了啊！所以要相信佛言祖语。那么祝佛事消灾延寿啊，见王啊，这些佛事